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동아시아관찰부。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向先。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然后，虽然不太能够目前就确认说我们上线的一个时间和顺序啊，但基本上我们今天聊的这一期话题呢，是顺着上一期跟大家聊那个韩国医疗改革导致的一些争议的一个后续啊。然后我们的嘉宾还是有那个张哲，跟他打招呼。
Hello，Hello，
哎，难得来一次多聊几期啊。然后因为上期那个，其实在聊的过程中，大家已经反复 Q 到很多次韩国的一些政局啊、政争啊。那我是觉得说，光医疗那个事情，其实就聊的差不多就聊了一期了。然后政争呢，其实你如果再放在一起聊呢，就是量太大了，对吧？太满了。然后这期我想 focus 在韩国政局上面啊，然后主要是讲两个人嘛，一个叫韩东俊，一个叫曹国嘛，
对
吧？然后因为那个韩东俊，其实我们已经聊过几次了，就是现在感觉上就是很简单一个标签，就是尹锡悦的头号鹰犬，
对，
是国民力量党的临时党首，对吧？
对，
临时党首。然后呢，就是用张哲的话说呢，就是明明跟那个尹锡悦穿一条裤子，但是在公开场合呢，要表演出一种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刻意保持一点距离，
对，
对吧？然后呢，用这个呢来打模糊战，让大家以为说你跟尹锡悦不是一条裤子，不是一颗心，
要让人家感觉他们俩有斗争。
对，
对吧？然后
就韩东勋敢说话，对，
其实就是让国民力量党不至于跟尹锡悦绑定太深，从而失去一些票嘛。把这些
其实是他的继承者，等于是。
行，
对。
那曹国这个名字啊，很久没在我们节目出现了，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曹国是谁吧。那个徐小新，曹国是谁？
曹国
韩文怎么说？
曹古，
曹古啊，
首先
跟祖国的发音是
一
样的，对吧？
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他就是曹国，不是创了个新党？最近本来呢，他想注册党名叫曹国新党，
祖国新党。
然后呢，结果选举管理委员会否了，说呢，我们不能以个人名字用的党名，就不合适。
他可以说，我本来想说的是祖国新党，不是曹国新党。
他后来耍了一个花招。办了一个党叫祖国革新党，或者祖国创新，好像国内翻译叫祖国创新党。对，祖国创新党。
他韩文写出来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那个前一个曹国新党会被否呢？因为我可以说这是祖国新党呀。
但是
你革新了，就是祖国新党这个在韩语里面没这个词的呀，对吧？
对啊。
现在叫祖国革新党，
而且相当于你已经提前说了呀，这就是为了我的名字叫曹国新党，就你已经提前露招了，那就没办法了，对吧？但是所以他就耍了一个花招，什么呢？大家如果看祖国创新党那个 logo 啊，它因为汉字叫祖国革新党嘛，就祖国和新党这个字在两边，然后中间隔一个大字。中间一个大字写的革，然后祖国新党，所以其实这么
玩个谐音梗的意思，
对，
okay，
有点包括这就是我也可以说这是曹国新党，
对对 对， 对，
我也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曹国祖国本来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曹国这个人嘛，就是我印象中啊，他当时是法务部长嘛，就文在寅做那个总统的时候，他是法务部长嘛，
对，
先搞那个尹锡悦嘛，然后才会把尹锡悦等于是抬咖了，等于是都，尹锡悦现在能选上那个总统，跟那个时候的那种那个斗争还是有点关系的吧。他本来算一个没有说那么强烈的一个政治那个政客的一个感觉，原来就是一个检察官嘛，对吧？
我觉得相比于曹国，秋美爱对于尹锡悦的贡献更大一点。
那我们今天先不聊秋美爱
，OK， 我就
还是 focus 在曹国。曹国是谁？
之前他是首尔大法学院的教授。他是个教授出身
，OK，
但是他做教授呢，他的一些就是法律观的一些立场，其实跟一般的一些就是法律学者是有一点出入的。他这个人一直以来主张，包括呢，就是什么社会正义啊，就这些社会运动这块也比较活跃，
就偏左翼一点的。
对，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他左翼的一个倾向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相当于，而且曹国他自己虽然是法学院教授，但没有考过司法考试。他这个经历比较有意思，他不是律师，他也没有什么律师证， 当然
纯法学这一块，
对，当然呢有人说是因为他考不上，
嗯，
但真考不考上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嗯，
目前来看咱不好说，
嗯，
但是呢
他跟文在寅的关系是，
嗯，是这样，因为曹国他自己就是一个在学界，相当于他的学界他是检察院改革的一个 speaker， 一个代言人，就是如果我要我比如说我这个势力要主张那个检察院改革，那么我肯定得有专家做背书嘛，那个做背书的专家就是曹国，
嗯，
就可以这么理解，
嗯，
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嗯，
然后就因为我们之前聊到文在寅的检察院改革，我们提到了一个这样一句话，说文在寅因为他知道卢武铉的检察改革失败了，所以文在寅一直想实现一种制度化的改革，就是不可逆的改革，当然虽然现在已经基本回归原状了，不可逆的改革，所以这个时候文在寅和曹国就这样联系上了，文在寅就把曹国拉过来了，先做民政首席，做总统府民政首席，因为民政首席这个职位它本身也是一个相当于对于检察是做检察院呢是做一个监察性的一个岗位，就比如说对一些官员呢，
这是进入内阁的意思吗？民政首席这种说法，
嗯，不是
不是，
这是
在就是在那个就等于现在总统府里边做那个辅助角色，
就幕僚，
幕僚，
哦，
对，
okay，
就是他是管法治这块的一个秘书，
不是入阁的意思啊，
对，法治秘书，嗯，
OK，
民政首席有那个就是监察管理的，
对，
这么一个角色啊，
就可以理解为是个司法秘书，嗯，
OK，
你可以司法首席秘书，我大概这么说吧，
okay，
反正
okay，
我记得那个文在寅就是给卢武铉干这个的吧，
对。
嗯，
入对
哦，
最早
哦，
嗯，后来成了秘书市长嘛。
OK， 那等于是大家会先天的认为曹国，
嗯，
对吧？就是去接这个，
啊，
这个班的，或者吧，
啊，然后这个
继承这个衣钵，
这外貌嘛也是，
哎，
啊，
哎，迈向
F 四，
迈向蛮好的。
F 四当年，
曹国真的是属于迈向好的，说老实话，
属于可以的，属于可以的，
属于非常好。然后那是不是说，其实曹国跟文在寅的关系不像文在寅当年跟卢武铉关系那么源远流长，
对，
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到了头头脑脑之后开始有一点那种，嗯，那种
就相当于文在寅
没有什么革命情谊吧，
之后，
嗯，
对，
从政之后才与曹国产生，
就不像文卢之间有那种革命友谊这种感觉，
对，
嗯，okay, okay，
因为他俩是在从政之前就认识了嘛，
对对对，
从政之后的人脉，
就不会有人炒 CP 的，对吧，嗯，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炒，
应该也要炒，更难炒， okay，
OK， 然后OK，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开始民政首席，
嗯，
后来呢就是文在寅希望曹国就开始大刀阔斧，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民政首席是个幕僚，
对，
你不是内阁，
你没有行政权力的，
对，
对，
你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就把曹国安排到了法务部，
对，
法务部这个职位呢就是在韩国理论上来讲法务部对于检察院是有管辖权的，就是检察院是归法务部下面的，
对，
当然这只是理论逻辑上，实际操作是另外一码事儿。所以说当时而且曹国他是没有经历过司法考试的，相当于没有经历过司法考试的人给他送到民政首席，又给他送到检察院，
嗯，
不是
送到
法
务部，
送到法务部，然后这个时候检察院就把曹国的家事给兜出来了，
嗯，
相当于就这个过程当中
就你来搞我，我先搞你，
对，
那种感觉
其实是有这个因素。
我记得他当时好像女儿什么出问题，对吧？
嗯，
对，就相当于他的那个媳妇，
嗯，
就是在那个大学当那个教授的
时候，是媳妇不是女儿，啊，
不是不是，是在媳妇上大学教授的时候，
哦，
又利用他的权利给女儿造假了一批履历，
okay，
然后让女儿录了医科大学，
OK， 那就是，
然后当医生，
那跟当年那个闺蜜们那种事情不是有点像吗？
嗯，
对吧？
这属于，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粗制滥造的，
对，
就手法比较难看，
对的，
对，
对，
你让他先讲，我觉得这个后面可以讲，
哦，嗯，就是他的未爆弹，对吧？
对对对对，
是有未爆弹的，好好，你先讲，
就是他的，就我其实也蛮同意刚才张哲说的嘛，
嗯，
就是他的手法是非常的粗糙，
就他太太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做法有点粗糙了，
嗯，
对，而且又关键在于呢，曹国在上大学教授里，我不跟你说是左派人士嘛，
嗯，
一口一个公
平正义，嘴里边说的就是公平正义，
嗯，
但是自己那个家里边搞的是这一套的，
嗯，
OK，
对，目前呢他媳妇已经进去了，在监狱里了，
哦哦哦，
他媳妇已经在监狱里了，
OK，
而且就在我前段时间去韩国的时候刚出书，
嗯，
就曹国出书，
曹国的媳妇儿，
曹国媳妇儿出书啊，
出了个诗集，
哦，天哪，
坐牢写书啊，这个韩国特色啊，
啊，对，崔顺实不也写了吗？
对对对对，
嗯，曹国以后也要写的，
也要写，也要写。OK，
所以说曹国的媳妇儿相当于他就已经写了一本书，而且当时我一看写书，我第一反应，
嗯，
因为那个他写书是十二月份，
对，
是那个去年十二月份写，当时我第一判断。曹国要出山了，
要出来了、
嗯，
我一看书出来了，曹国要，
嗯，
而且就是整个的画风就给人一种感觉特别的悲情
啊，
嗯，
就是说那个我期待春暖花开那一刻，
嗯，
哎，就反正这种画风，
哎，那我跟帮大家再回忆一下，到当时他媳妇跟他女儿出了那个事儿之后，等于他从法务部长最终是没有顶住那个压力，最终是被换掉了嘛？
换掉了，
嗯，
对吧？
做了一个月。
做了一个月，对吧？
对，
然后等于是文在寅，等于是什么挥泪斩马谡那种感觉，
自己辞的，
自
己辞的啊，
嗯
哦。OK，
然后这个时候啊，
嗯，
这个点就来了。
他辞了之后是归隐山林的那种意思吗？还是一直在活跃着？
诉讼，
诉讼
哦，
打官司。
OK，OK，okay, okay。
然后呢，包括首尔大学，当时因为曹国被定为有罪之后，就本来是罢免。
哦
就罢免了曹国，
okay。
因为罢免这个，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个概念，在韩国国立大学法，
嗯，
国立大学的相关法律里面有一个叫罢免，
嗯，
还有一个叫解任，
嗯，
有这两个概念。虽然这两个都是跑，
嗯，
就是那个被解雇了，
都是 fire，
但是它本质有一个区别。
嗯，
如果你是罢免了，
嗯，
那么你是拿不到退休金的，
嗯
嗯，
你得直接走人，
非常狠的。
如果是解任，你是能拿退休金的。
OK，
嗯，你被解雇，
只是没有那个。就是职务不让你做了，
嗯，
对，
你
走人，
嗯，
但是你作为一个其实罢免就是道德瑕疵更大一点嘛，
嗯，
对，
对
给人感觉好像污点嘛，
就
是一个污点嘛，对吧？
对，所以说就包括这两天首尔大学不就做了一个决定嘛，
嗯，
说降低曹国的制裁，
嗯，给他搞成解任了，就是给他拿退休工资了。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年太狠了，觉得自己，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啊。你待会儿
看见就，
你待会儿讲，待会儿讲，
对，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目前的情况呢，这个曹敏就他女儿嘛，
嗯，
曹敏的大夫是干不上了，
嗯，
他已经那个医师执照没了，
嗯，
已经没了，
他也加入了罢工，
不是，他就没了，反正之前就没了，
我开玩笑。
然后呢，他录取是那个医科大学呢，也已经作废了
啊，
嗯，
相当于说你这是伪造材料录取的，
啊，
所以你作废了，
嗯，
就人是废掉了。
对，然后现在曹敏在干什么呢？搞 YouTuber，
嗯，
哦。
嗯，
他 YouTube
什么内容，
啊？搞笑啊！
什么内容啊？
嗯，
Vlog，
生活
，Vlog 啊，
啊，生活
啊。
然后
欧阳红生了，
对，然后卖，然后因为
他直播带货，
啊
嗯，我的妈呀！
这个就是来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
嗯？
在韩国的 YouTube，
嗯，
其实这种带货呢也很多的，
就是
包括
他女儿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吃红生，然后讲这个功能性的这个推荐，
对，
嗯，
问题你不是大夫了呀？
嗯，然后你这个触犯那个广告法了吗，
哦，这是触犯韩国广告法的，对吧？
对，而且你不是大夫了呀，
哦，
严格意义上，
okay。
因为
你
怎么可以说
这个
东西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功能啊？
嗯嗯嗯。
所以曹敏就又加了一张嘴，
这
又加了
这一下子，这两个女的真的是。
然后到了现在，那么曹国这个时候就冒头了，
嗯，
说我要参选。因为呢，这个我可以跟大家非常负责任的说，其实曹国要参与政治这个事呢，在去年夏天，
嗯，就看
在韩国的政界就有这样的小道，
有苗头了，
已经有苗头了。
OK，
嗯，
说他要参选
，OK，
他要那个什么出来。
行，反正就是刚才全小青帮大家回忆了一下曹国这个人啊，我们先。让那个张哲展开之前呢，我先说说我为什么先说这一期我们先聊这两个人，其实是什么呢？从医疗这个争议啊，看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啊？共同民主党现在废掉了，
啊，
就是非常废在这个局里边。因为我记得上一期那个张哲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尹锡悦跟韩东勋套招说，你来做一个仲裁，你以那个国民力量党临时党首的一个身份来仲裁这件事情，就是仲裁总统，
嗯，
就是总统府这一侧跟医生协会这一侧，大家都有那个争议嘛。那你作为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他执政党，他应该算执政党，
他其实作为一个
执政党临时党首的一个身份，
中间的角色代表民众。
但其实你这个身份是可以的，我们从一个怎么说呢？客观角度，
本来不应该他干的，
不应该是韩东勋来干，因为韩东勋，你跟尹锡悦，就全天下人都知道你们是穿一条裤子的，
对啊，
对吧？所以说你来做这个中间人很奇怪。然后张哲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中间人这个角色是共同民主党李在明应该出来做的这件事情，
对，
但是大家可以听我们节目都应该能知道，这件事情从头到底李在明体现出了一种 我觉得犹豫，战略上很犹豫，
他在
畏首畏尾，
他一直在看，
但是这种事情不能看的
啊，
这种事情看了你就没这个局了，就是这桌麻将就你就被赶下来了
啊，
对吧？就是这件事情我看出来李在明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我从李在明搞绝食那件事情就看出来，这哥们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太沉浸在早年搞运动啊，或者说那一套打法，
嗯嗯，
他不知道一个最大反对党的党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高度去做事情，
他不适合做最大反对党的党首，
对，
就这个 position
他不懂，
他做不了，
他不懂，
做不好的，
做不来这件事情，
嗯，
然后导致整个共同民主党现在错失很多好局嘛，
嗯，
对吧？然后其实从上次我就感觉到说，我觉得李在明基本上他这个世代 over 了，共同民主党要看下一波人是谁，
嗯，
现在我想来想去啊，就是待会儿张哲可以跟我来补充他对于曹国的观点，
嗯，
但我看来看去啊，就曹国可能是最有政治势能，
嗯，
政治势能，
嗯，
所以说我那天私底下我在想，我因为最近看《沙丘二》比较上头嘛，
嗯，
然后我就说这是不是保罗嘛，
嗯，
就是他的Atreides家族的他的那个上面那个公爵是，
嗯，
就是那个文在寅，
嗯，
已经退休了嘛，
嗯，
对吧？已经退休了。然后卢武铉死掉了，
嗯，
对吧？然后这一脉的DNA 这个血脉应该交给谁，
嗯，
对吧？
就我是现在有这么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啊，
哎，
我觉得现在曹国是希望大家把他当做保罗，
嗯，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再透露一件事情啊。
嗯，
现在呢，就这个阶段、
嗯，
曹国革新党至少收了五六个那个文在寅政府时期的高层人士，
嗯，就是亲文，
他开始笼络
亲文
团队了，
嗯。但是很有意思是，文在寅不提曹国，
嗯，
就是按理来讲，比如说，因为文在现在毕竟是民主党党员身份，那么他肯定要去为民主党助选，这是有的，为民主党助选。那么如果你因为现在的李在明对于曹国他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明面上他说的一个词叫 “more bang”， 就是说我们一切，比如说，因为韩国是选举是两张票，选举他们投两张，一张是选区票，一张是比例代表票，比例代表票就是你投党。就你支持哪个党投哪个党，就是说你两个都要投民主党，不别千万别说一个投民主党，一个投曹国党，
投票不分裂，
对
吧？对，我先说一说啊，你说，
你看，所以但而且呢，文在寅其实在就是他在任时期的记者会上，有一年，因为那年我在，我还就在现场，新年记者会的时候，当时有人问曹国的世界。就是文在寅怎么看，文在寅犹豫了10秒钟，就不说话，犹豫了10秒钟，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亏欠曹国，从内心深处我亏欠曹国，文在寅说过这么一句话的，
你觉得他亏欠什么呢？他觉得哪方面亏欠？
就相当于我把曹国给拎到了，就是为了
带入了是非地，
对，然后曹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本来你可以那个安安静静做一个那个人气教授，对吧？然后突然我把你拉到这个厂里边，你看你媳妇儿啊，你女儿的事情都被放大检视，然后
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点，就是而且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很多如果我们看曹国革新党或者祖国革新党的支持率的数据，20岁、30岁就年轻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支持率。低到忽略不计，
就是没人
搭理他，没支持，
嗯，
但是支持都是中年人，
四五十岁
、压倒性的支持率，
这是一个健康的数据吗？
就我觉得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啊，
在很多中年人来看，他们有两种想法。第一，因为很多本来中年都偏左一点，
亲文嘛，
本来我就偏左，然后呢，我就觉得你说这是一个什么那么大的事吗？被相当于他们潜意识认为
滤镜嘛。
对，就觉得被这个事被检察院搞大了，就是他们可能甚至觉得说，哎，我给我自己孩子努努力，我想让他考个好大学，就做的粗糙一点，能怎么了？
的确，这个观点啊，四五十岁的人还能理解，
但是你要年轻
人20、30岁他会觉得自己被剥夺嘛？
对啊，
对吧？
自己被剥夺了，
对啊，理解理解。就是我先说说我为什么盘来盘去觉得他像保罗啊，待会儿张哲可以补充为什么这个保罗也是捧不起的阿斗啊。就是首先我觉得，用我们一直来倡导的，就是韩国那个政客啊，学历要好，他学历应该很顶了吧，
首尔大，
首尔大的还教授来的，
嗯，
法学教授，卖相还蛮好的，
外貌可以，
温文尔雅，
嗯，
对吧？然后呢，之前那个跟那个文在寅的互动还也还 OK，
还可以，
也还 OK， 对吧？履历也还 OK， 然后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说保罗这个事情呢，你一定要有个对家，
嗯，
就是你要有一个那个敌对的一个势力啊，
嗯，
跟你完全一样。你想他当年就是搞文在寅，哦，搞尹锡悦嘛，他当时搞尹锡悦嘛，然后现在尹锡悦上来了，
嗯，
其实他如果出来的话，先天会吸反尹的人的票，
嗯，
对
吧？这是我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嗯，其实最主要呢，我与其说我捧曹国，还不如说我真的觉得李在明 over 了，
嗯，
就一塌糊涂，这个战斗力一塌糊涂，对吧？对这个人比较失望。然后呢，我就跟张哲就说：“我说这不是保罗吗？”
嗯，
然后张哲，哎，张哲，轮到你的时间了，
嗯，
给你的时间。你觉得这个保罗是一个捧不起的阿斗，
嗯，
对吧？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我对曹国的看法很简单的，这是一个非常的低级的人，我觉得。
低级的人物啊，
嗯，很低级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他现在
这个低级怎么理解？
他现在跟尹锡悦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就是抛开他讲的所有的那个宏大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生存，
对，
就现在脑子里面就一件事情，不想去坐牢，
就本来他也有可能去坐牢的，
他一审和二审都是判了他两年，
两年，
懂了，他老婆现在是已经蹲了嘛，他老婆是判了四年，
对。
然后他女儿是有罪罚款，罚了大概六万人民币还是多少人民币，
嗯，
我忘了，
嗯，
就算下来啊，
嗯，
这一家子全部都是有罪的，
嗯。
然后当时文在寅为什么说就是有愧他，
嗯，
我觉得很简单的，
嗯，
因为这个人他本来不适合这个位置，他的能力不行的，然后你把他拉起来之后直接害了他这个家破人亡，对吧？就没有人亡
啊，
但是这个射死了嘛，
对
对吧，
本来好好的一个教授的一个，
嗯，
一个人设，
对的。就我如果说这个他是首尔大毕业的，那，
嗯，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太这个迷信啊。我觉得这个曹国现在在我看去就是一张脸，这个就是我的看法。为什么呢？就像那个小新刚才讲的，
嗯，
曹为什么被人家唾弃啊？
嗯，
这是一个每天在 SNS 上面说公平正义、说社会正义、说要平等，
嗯，
说有钱人家的小孩不应该拿奖学金的，
嗯，
然后他女儿
转身自己搞这种事情，
他女儿拿那么多奖学金，
嗯，
他拿那么多奖学金，
而且操作手法非常的粗糙。
啊，
你给我简单介绍当时粗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啊，
嗯，
他儿子读高中的时候想要去美国读那个乔治华盛顿大学，
嗯，
然后没有那个实习经历，他找那个首尔大那个公益人权中心的一个他的一个朋友
塞进去，
都没去做，嗯，
伪造那个经历啊，
直接给他出了一张，
天哪，证明
这个证明，
哦，
说他要来做的证明，
我的天哪，
人家以前都是没有这个样式了，专门帮他做了一个，然后他儿子拿那个东西交到学校里面去，
乔治华盛顿了就
没有，然后就是给那个高中，
哦，
因为他当时要准备 SAT，
哦，
就是不去上课你知道吧，
哦，天哪，
说我要去首尔大实习，
嗯，
然后那个应该他实习的那个时间他去准备 SAT 了，
嗯，
跑到美国关岛，然后这都骗人啊，
嗯，
好了，给他搞进这个乔治华盛顿了，对吧？
对，
他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了，
嗯，
他儿子蠢到什么地步啊？
嗯，
线上考试考不来的，他老爸老妈都是首尔大毕业的嘛，
嗯，
曹国跟他老婆线上帮他儿子做题目，牛逼吧？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啊？
嗯，
检察院去查他嘛，把他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翻出来，发现他儿子那个考试是他爸妈帮忙考的。
对啊，
然后他儿子靠那
个
分数
结束了，结束了。我收回保罗那个话，好吧？
但是啊，
你要讲完，
让张哲先讲完。
然后这个是，
嗯，
这个是考试对吧？好，
嗯，
他儿子回来了吧？
嗯，
他儿子本科在美国读完之后回来，
嗯，
要去考研究生，
嗯，
大学院，
嗯，
第一次申请这个首尔大跟延世大学，
嗯，
没有申上，
嗯，
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写这个实习经历，
嗯，
怎么办呢？以前高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首尔大的那个吗？
对，再用
把那个拿过来，那个时候当时只开了一个要去实习的这么一个证明嘛，
对，
没有那个实习证明嘛，
嗯，
对吧？再去找那个大学里面那个朋友，再开一张已经实习的那个证明，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找了哪里啊？这个。哦，然后又找了一个什么，他自己认识的一个律所的一个朋友，
嗯，
开了一个在那个律所里边，
嗯，
这个实习过的一个证明。
天哪，
这两个事情怎么会被查出来的啊？
嗯，
这个检察官后来去问他儿子，
嗯，
说这个你到底有没有实习过？他儿子说实习过的。
嗯，
那说你认识这个律所里面谁，或者你认识这个首尔大里边这个公益人权中心的谁吧？他儿子讲两个名字，
嗯。
人家去问这两个人，
没有这个人，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的，
查无此人，
没有来上过班。然后问他儿子说：“
okay。
那你去那个首尔大那个公益人权中心是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实习的？
嗯，
什么交通工具？
嗯，
我忘记了。 就讲不出来的，你知道吧？从头到尾这个人，然后曹国从头到尾都说我儿子就是在那里实习的，就是明晃晃的说假话。
OK，
然后他儿子后来是靠这个东西去升了那个上了那个首尔大的那个啊那个好像是延世大学，
延世
成功了那个研究生了。
嗯，
后来又去靠这个实习的那个经历，又去升那个中北大学的法学院 law school。
嗯，
又去升的时候，后来发现什么？他升那个乔治华盛顿，还是升这个首尔大和延世大学，还是收这个中北大学升的这个材料里边，
嗯，
他的实习的时间全都是变的。
嗯，
就等于什么，就是你每次申请的时候你都是虚假申，
嗯，
你的实习经历时间就是人家那个律所给他开了一个实习证明，反正是十几个小时啊。
嗯，
好像是曹国牛逼，曹国去把人家开的那个实习证明在那个扫描的电脑里面去把人家那个公章截图截下来，
然后再
重新贴一张，
我天哪，
把那个十几个小时的那个实习时间改成了三百多个小时。
嗯，就是粗糙到这种程度。
曹国帮他儿子搞的，
这么一个人做法务部长。
然后曹国的女儿也是牛逼，
啊，
高中的时候，
嗯，哇，你怎么那么熟啊？你是研究了多少那个材料啊？
高一的时候，去是檀国大学，
檀国对，
檀国大学去实习，实习
檀国大学，
檀国，
檀国大学，
檀国大学实习一个礼拜好像是，
嗯，
实习一个礼拜啊，
啊五天
啊，实习一个礼拜，
就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在檀国大学的医学院发了一篇英语的论文。然后讲的是什么？反正很深奥的，我看不
懂。他女儿是学医的，对吧？
对，
他女儿是学医的啊，
生物细胞。
他儿子学法的嘛，对吧 ？Law school 嘛，
对。
他儿子跟女儿读的都是外国语高中，其实都是跟这个，你本来如果需要学那个医的话，
嗯，
都是要读那个科学高的嘛。
对，
他就完全不搭边的，毫无关系的。他高一的时候去那个医学院实习五天，
居然能发一篇医学论文，
发一篇医作，
嗯。
还不是跟在人家后面啊？
一作什么？哦，就是
第一作者
。天哪！
就这篇文章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变成是啊。然后人家去问那个，哦，就是当时带他们那个团队那个医生，
嗯，
那个医生是跟他老爹认识的。
嗯，
问他为什么你自己这个医生，你没有把你的这个教授，你没有把你自己名字写上去？
嗯，
人那个教授也吹嘛，
嗯，
不能直接说嘛，就说哎呀，就因为我是教授嘛，这个英语论文还是比较符合他的那个实力的。主要还是他提的想法，他的英语比较好，所以这篇文章他是一作。
天哪，
你可能吗？你
不可能。
就这个为什么是大家就讨厌？然后他女儿，
嗯，
后来去读了那个高丽大学，
嗯，
也是拿奖学金。后来我记得是去釜山大，后来又进了那个首尔大学的那个什么环境工学的一个研究生。就这个一路申请上去，跟他哥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申请材料全都造假的，
嗯，
什么实习的经历也是假的，
嗯，
然后拿的那个奖状，他妈是东洋大学的那个教授嘛，他妈东洋大学那个语学院里边直接给他开个什么奖状，
不是这个奖状也很多吐槽的，
哦，大学找那个伪造了一个东洋大学校长开的一个奖状，
然后校长说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天
牛牛吧，然后实习经历全都是假的，然后去升了那个，先是上了那个釜山大学的，
嗯。
那个环境工学的那个学院
okay, okay.
大学院，研究生读了一半停了，
嗯，
给他换到釜山大学的医科。你看这人也很搞笑的，他儿子是曹国儿子是读法嘛，女儿去读医，
嗯，
对吧？去读那个釜山大学医学院，然后拿奖学金，每学期都拿，搞了半天什么？就是给他奖学金那个教授是曹国的朋友，
嗯，
然后人家就说了嘛，说在大学院里边拿奖学金就两种人，
嗯，
读书特别好，
嗯，
要么就是你们家特别穷。
嗯，对，
因为鼓励你嘛，
鼓励你，
对吧？就两种，
奖学金的一个目的不就这个吗？
你然后曹国的女儿是留级的，
嗯，
在那个大学里面，
嗯，
成绩不好。
第三种可能性，关系特别硬，
就是你又有钱，
嗯，
读书又差
，还能拿奖学金，
还能拿奖学金。
对，我突然理解到为什么20岁到30岁的人不支持曹国的原因，这就跟这么多年韩剧一直在批判什么《天空之城》那种东西，批判的是一样的呀。就是说
就
学阀嘛，
曹国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胡言不要打自己脸，
他是学阀加特权阶层本身嘛，
嗯，
对吧？然后这样的人，你说你原来是 SNS 上面经常说自己是左派立场，这个人设肯定就崩的嘛，
就连我看到这个都觉得人生过分。为什么？像我们这种人，你以前读书的时候，你爸妈能帮你什么东西啊？
对，
你所有东西都是靠你自己嘛。
对，
然后 曹国的女儿和儿子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爸妈给他搞定，连考试都帮他考。
这种现象其实在韩国的特权阶层里边应该还蛮普遍的，
但是没有这么搞的呀。
不然就是
这有点过了呀，
就粗糙不粗糙我们且说，你手法问题对吧、嗯、但是其实这是不是韩国社会大家就是尤其普通年轻人普通阶层的年轻人大家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财阀学阀或者说政客大家要维持自己的阶层嘛，就比如说到下一代了、
嗯、
要维持自己阶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搞这种东西，因为你像韩剧韩国电影经常会批判这种事情的嘛，其实就社会本来就是很讨厌这种东西的对吧，
对，大家讨厌的是什么，大家讨厌的是
特权，
就是你既要又要嘛，
对，
就你又要说你自己是学阀、
嗯、
是这个学霸，
嗯，
读书又好，什么东西都给你拿了、
嗯、对
对吧，又是留学，又是什么
还要立人设，
又是医学
还要立人设
对吧，然后你老爹又在每天在外面说社会公平正义、
嗯、
人人都要去读大学对吧、
啊、
然后你到最后做出来的事情是
请允许我非常郑重的收回保罗这个
对，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一个根源就在韩国的圈子太小、
啊、
就无论是
暴露的
还是右、
啊、
就比如说你跟我是朋友、
啊、
比如说我是曹国假设、
啊、
那么你跟我是朋友、
嗯、
那么比如说哎，帮我改一个成绩呗，就这种事在韩国的
人情社会，
就是那个在韩国既得利益者是非常常，我可以把这话很负责任的说，
而且这个东西说老实话作为中国人也不陌生，
其实很多，但是大家看不上的是什么，就是
你爹在外面，你爹在外面还立这种人设就比较恶心了
对
吧，
然后这个是我讲了，就我为什么说曹国这个人比较低级啊，
嗯，
就现在其实是为了
不去
坐
牢、
啊、所以出来搞政治啊，
其实他对政治没有说那么使命感的那个东西，只是说他觉得说、
就是、
他只是说他觉得说要逃脱这个局，
就是
后面的这个局，
干掉尹锡悦，这是他唯一的目标。
我觉得他都不是要干掉尹锡
悦，他到现在拿的票全都是分李在明的票呀。
对对对对对，
现在的这个，因为就是那句话嘛，因为你投韩东勋的人，你投国立的人，
嗯、
肯定你不会去投曹国的，
嗯，
这打死不会的。
哎，我问一个技术问题啊。他如果现在面临诉讼嘛，
嗯，
比如说关两年，不是已经二审了嘛，
啊，
他到什么状态的话是能够避免去坐牢的？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他精的那个点，
那、
他现在不是分了那个李在明的那个票了吗？
对，
对吧？然后他现在如果我跟你讲，曹国，你讲这个曹国党，小心讲这个曹国党，曹国、嗯、
曹国
革
新党，
对吧？
祖国革新党，
这个党就是他私党呀，这个党是没了，他这个党就结束了，就啊，
对对。
对不啦？然后他现在拿这个党，他现在去选，去分李在明票。
对，
我一直说是尹锡悦是乐见其成啊。
嗯，
因为你分那个国民力量那个选票嘛。
对，
然后你到时候比例代表里边你拿了票了嘛？我那个大法院到时候出来一个结果，你这个终审你有罪，那你就直接去坐牢了。那你这个党就完了，
你这党就完了。
至于这个问题呢，曹国是有一段那个采访，曹国是有一段记者会的。
嗯，
曹国27号开过一个记者会，外媒记者会，
3月27。
对，这个在韩国是没有发的，也是外媒记者会。我看了，我实录我都看到了原文。
他怎么说？
他是这么说的：第一个，如果让我进监狱怎么办？那就进呗，能怎么办？
对啊，他肯定要讲出来一个自己很
就很豁达，
对啊，
豁达。第二个。如果说就所以说现在有一个什么说法，韩东勋为了对付曹国嘛，
嗯，
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逻辑叫什么呢，说那个我们如果国民力量党成第一大党，我们一定要立法，比例代表被剥夺之后不允许继承，因为韩国现在有一个制度继承制，比如说曹国现在是祖国革新党比例代表2号，因为根据韩国的政治惯例1号是给女性的，
嗯，
最男性最快也只能2号，而且曹国自己就是2号，就相当于曹国这个比例代表只要能拿2席就有他。
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曹国刚才提的三审，他大法院，
嗯、
他因为韩国好像是判2年以上会剥夺那个、是有剥夺这一说，
嗯、他
剥夺议员，
剥夺议员
坐牢就没了就
对剥夺议员这一说。
嗯，
那么这个时候。而且韩国法律还有一条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是被除名的，你是被本党除名的比例代表，就那么就算你被党除名了之后你还是国会议员身份，但是你自己如果退了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国会议员身份了，比例代表退党的话，但比例代表如果是被除名，那他还是议员身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象出一种什么画面出来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判了，那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曹国就 无效了，曹国当选无效了。那么无效之后，比如说总共有几，总共有这么多人，那么他的下一顺位的人就继承了，递补了。
嗯，
就像那曹国党还有，
对，
曹国党还有议员，还是这些人。
对，
第二种情况就是假模假式的把曹国给除名了。
嗯，
然后呢，剩下的人可能比如说就各自开始算去了，比如有的人去投靠民主党，
对啊，
有的人投靠这投靠那，就肯定这又会乱一次的。
这个党啊，没有曹国，就鸟兽散了。
这个我懂啊，就是但是问题，曹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
因为据你的刚才那个说法，他只要被判那个实刑啊，
嗯嗯，
就两年。其实你当不当到那个国会议员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嘛，都会被剥夺的嘛，是这个意思吧？
我跟你讲，就这样吧，嗯，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尹炫要传一百席，
嗯，
至少一百席，
嗯，
最好是120席，嗯，但传不到嘛，
对
对吧？然后这个反尹的这个最好要凑到200席嘛。曹国现在这个比例代表里边拿多少席不晓得，但是他是第三位，
对
对吧？他最好是什么？自己
他现在是仅次于
决定性的第三党。
他现在仅次于那个两大党的这三党，
对
吧？
对的，
okay。
所以呢，他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最好是什么？就是李在明他们那边凑不到200的，然后加上我正好凑了200的，那我要是去坐牢，你们不是都得来救我了吗？
他要让自己的政治筹码更多。
对啊，
对
啊，懂了，
对吧？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话，我不用去坐牢了嘛。
这是他唯一的，就是破这个局的一个办法。
对啊，那我那个大法院不是要判我吗？你帮我想办法呀。
嗯，
你帮我在后面运作运作呀，让我不要进去啊。
嗯嗯嗯。
那，
嗯，
为什么就我这个曹国革新党、祖国革新党没有我这个党就做鸟兽散了。这个党里面啊，就其他人顶不了他位置的。
嗯嗯嗯。
对，谁都顶不了。
嗯，然后我也讲什么，就是说这个局面呢是李在明搞出来的。
对，
嗯，对，你如果李在明够强的话，是没有曹国的空间的呀。
对的，
对啊。
啊，然后我一说就是什么，说曹国这个人是不可能去做总统候选人的，
做不了。他做不了，
一家子全都是犯罪，
就是你刚才说了他一家这种情况的话是做不了的，
对的，
嗯，
然后只要然后尹炫是很明明白白知道的，
嗯，
现在就是等于放你嘛，
对，
哎，因为
看你搞嘛，
哎，你搅局嘛，你去搅吧，
嗯，
你们俩就搞嘛，
嗯，
啊，就这样一个状态啊，
那等于曹国出来其实搞的是左翼的一些情况，其实根本动摇不了那个尹锡悦或者说右翼的一些盘，
韩东勋。这个路演马路上面就讲什么说这个曹国就是罪犯啊，
对，现在韩东勋有一个口号，就现在相当于两个就是两大党，他是口号这么说，
嗯，
共同民主口号叫审判政府，能理解吧？在野党肯定审判政府嘛，韩东勋的口号叫什么？审判李曹，
审判李曹，
他们是这个
李在明曹国同盟，
罪犯联盟，
防弹同盟，哎，他用这个词儿，防弹同盟，
防弹同盟，
对啊，
哪个
防
弹？
就
防
弹
少年
团
的
防
弹，
对，防子弹呢？
哦 ，OK，
对啊，就是说两个都不想进牢的人，两个罪犯都不想进牢，就抱团了。
截止到目前，那个各个政党的支持率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数据？
是这样的，我首先对于民调呢，我要先解释一下。其实每一个单个的民调呢，其实有一些，尤其是有个别民调机构，其实可信度非常低。就比如说隔两天出的民调，支持率差个20%-30%。有这种民调的，有，因为韩国的现在有80多家民调机构，政府注册的，其中有将近60%-70%的机构呢，就是只有选举的时候才运营，不选举就关门了。就是，然后选举的时候他怎么干呢？比如说我给你报价品，你是媒体，你需要民调数据，那我给你做，然后我就雇两个那个临时工，然后给你随便对算一算数据，然后就哎发一个，说不定呢我还可以给大家做个暗示。就提问的时候做个暗示，然后出你想要的数据。
比较权威的数据现在有吗？
我个人建议啊，虽然说呢，就是这个创始人的政治背景比较左，叫金鱼俊。
嗯，
创始人的背景是比较左的。
嗯，
但是他的民调机构的数据，我觉得可以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民调机构叫舆论调查花。Good， 邮轮注册 Good，这家机构的标本数量目前是全韩民调机构最大的，就是每一次砸钱做民调，目前情况来看，相比其他机构，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再加上那个真实计量器，韩国盖勒普，
他现在
社会舆论研究所，就这四个，我只看这四个民调，
这几个数据现在怎么表现的？
其实这四个民调目前来看，在部分地区，曹国革新党超了共同民主党的比例政党，超了。
哦，
在部分地区，
哦，哎，你身为一个就是如此不看好曹国的人，你觉得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很正常，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曹那个韩国老百姓应该也知道曹国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局面，为什么他的党的人气还那么高？
他到最后在那个国会里边拿不到几个位置的，
因为比例代表啊，
比例代表，
比例代表总共就30多个席位，
我知道呀，但是比例代表你比那个共同民主党高，说明你这个政党本身的一个人气还可以嘛？
对啊，
对啊，
那
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这是
你看娱乐圈，
就是因为李在明不行的吧？
看娱乐圈是一样的，就什么样的那种，你知道那种犯了事的那种明星，后面还有一大票的那种粉丝啦，
就是脑残粉，
对啊，
不是，我觉得脑残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主要是他喊的口号够响，主要是李在明不行，李在明失声了，
他现在就是忽悠嘛，就是他把那个这个跟保罗很像的，就是我反对皇帝的那个光环嘛，全部加在自己身上嘛，
对。
对吧，然后把这些人都拉过来，
然后曹国是这么说
的，
曹国他自己怎么说呢，说毕竟民主党是个大党，是个需要那个掌控政权的政党，所以说有些话呢他们没有办法直白的说出来，
就
我
去做这个坏人，
对，我们这个党嘛比较小，然后速度也比较快，更迅速一些，所以我们才能够喊出更鲜明的口号，比如说曹国革新党，就左革新党的口号那个嘛，三年也太长长了，就三年都够久了。
说那个尹锡悦的那个任期，
对，就忍三年都忍不住了。
嗯，
这是他
从这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曹国呢，比这个李在明会搞一些政治，
会斗争
啊，就都隐藏起来了嘛。
对，
就其实就是要活命嘛，但是讲的这个很高大上的，
就是他手段还可以的。
对的，对的。
嗯，那你评价一下李在明，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
李在明一直都李在明一直都这样的，
一直是这样的，
一直都这样，我觉得
是李在明适合在地方或者适合搞运动，但是让他到现实政治就很难了。
我一直觉得就是韩国政治里面有那个狗咬狗的那个这种模样的嘛，你比如说曹国去咬那个尹锡悦嘛，曹国有很多光环的，大家说这个曹国以前，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曹国以前是为了搞这个检察改革，他其实什么，就是文在寅提名他之后，一直到他做了那个法务部长官下来就60多天，就提名到他做了那个法务部长，就是他在法务部长，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集中录过几期节目，
那个在那个位置上面就一个月，
对，
然后这六十多天里面
从提名开始到下来就
所有的事情全都纷纷扰扰围绕着他那一家子破事，
对，
那你说他为了那个检察改革到底做了什么，对吧，然后之前就有那个事情，说是他在做那个民政首席的时候，这个左翼里边有一个之前跟卢武铉混的一个人，在政府里面做了高层，忘记是什么金融监察委员会还是哪里做一把手，然后这个人是有那些利益相关者给他提供什么车啊，豪车接送什么什么乱七八糟那种，受贿嘛，等于是，
对，
然后这个消息到了他那边的时候，本来是要查的，
到了谁那边？到曹国那边，
到曹国那边报上去，然后他给拦了，
当时他是民政首席，
对的，然后他给拦了。
就
是你说你要去对那些政府里边那些官僚进行监察，包括对于这个检察院进行监察，其实你也没干什么。
就左翼里边有一些伪君子，你觉得就是
这个，就是我觉得什么，就是说这个是政治这个原生带来的问题。就其实你是左翼嘛，但是你在这个金字塔里面你往上面走了，所以你的个人利益跟你的这个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你又要保护你的山头，
哎，这其实我懂你这个意思啊，
啊，
又要保护你的山头，同时又要坚持你的一些理念的这个东西，这其实也是现在比如说像
就李在明呢就不想往这个方向走
啊，
然后就是一个完全理想主义者，
所以说他就比较尴尬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其实也是那样，就是我觉得韩国跟中国台湾有一个非常像的一个点，就是你们最终还是一个东亚的传统的儒家的传统社会，你有很多一些就是规则上的东西是很传统的，比如说人情世故啊，互相那种不能说包庇吧，互相那种东西啊，然后比如说前辈后辈啊，同柴同袍的一些情谊啊，或者说就是精英阶层互相之间的那种比如说利益交换啊那种东西，其实这种是很传统的。但是呢因为政党政治呢，你而且像那个韩国共同民主党跟就中国台湾的那个民进党又是左翼就是进步的那种理念，
对啊，
对，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矛盾的东西在。
其实也不一定是，
就是你在做反对党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对啊，
因为权你什么权利都没有，你什么权利都没有，你可以骂任何人。一旦上去之后就复杂了。
对啊，其实也不是，也不是东亚是这样，其实全世界都这样的，就只要有政治的地方，
东亚比较典型嘛。
哎，对，因为就是
儒家文化那
种，政治本质上是金字塔的，
对的。
就你要往上爬，你要去管人家嘛。
嗯，
那个时候你要保护你山头，因为你不然的话，你权力就不能行使了。
对对对对，还是要多看纸牌屋啊。
反正我是看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到现在选情，我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啊，整体来讲，就是因为本来啊，像这种在一个总统的任期内举行的国会选举，因为他毕竟两者他任期不一致嘛，
对，
其实就会跟着总统支持率走，按逻辑上是这样的。
对，
我们的正常逻辑上，就正常的一个政治，
对，你做得好嘛，就是你的那个执政党的人气也会上去嘛，对吧？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尹薛之是没高过，
对，
没高过，我们应该准确一点叫，一直30多40这个
基本盘，基本上就是，
对，基本就是基本盘 plus alpha 一点点，plus minus 一点点，就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选举按逻辑来讲，其实对于国民力量党应该是一个很难搞的，就是
负面。
其实从现在一个支持率数据来看，我其实有一种感慨是什么呢？国民力量党都能到这一步了，
嗯，怎么说？
就是能拿到现在的这个支持率数据，我甚至都觉得李在明功不可没。
就是左太弱了。
如果我觉得没有这些，
他其实现在就是维持原状，因为他当选的时候本来就是对半开的呀。
啊啊啊啊，
对吧？
对，
就是他没有高过，但其实他到40%已经蛮好了。
嗯，
对吧？
对。
啊，
就是按理来讲，根据现在总统支持，如果联动来看，其实共同民主党的议席应该比现在再多的，就是支持率还要高的。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尹薛上台到现在，没有一个什么政绩是可以拿出来讲的。
对
啊，
对。
但是现在被李在明硬是磨成了这个样子。
嗯，
就是其实我一直关注一个人，最近我一直在盯谁呢？任中锡。
怎么说？
任中锡这个人呢，是之前文在寅时期的那个青瓦台的那个什么秘书长，皮策市长，
然后呢
秘书室长。就这一次李在明在那个公荐的过程当中，
公荐
就是那个推荐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李在明其实把很多非名人士给砍掉了，砍掉了不少，李在明砍掉了。因为任中锡他是有个象征意义的，相当于他是文在寅的第一个秘书长。文在寅的第一个秘书长，其实亲文势力到现在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党员或者普通老百姓当中，亲文势力还是占一定的比例的。就相当于其实李在明这次把他砍了，都砍了，相当于。而且任中锡至少在亲文势力当中，他是一个第一个政治主张比较鲜明的人物，又有比较大的象征性，结果把他给砍了。结果把他是当时申请那个中区首尔中区乙中区乙选区，最后把谁推了呢？邱美爱，相当于把邱美爱这边把他给砍了，直接就是不给你任何机会了，你就这么待着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任中锡会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李洛渊退党，其实我当时觉得李洛渊这个退党时间不太好，就相当于
他也没什么话头呀，
对呀，就背了个骂名嘛，你分裂了民主党，
对，
然后任中锡，我当时我还看，我说任中锡会不会用这个由头，他也搞了一个另一个山头，
他搞不了吧？他
结果人家
势能不够，
这个现在就人家说嘛，说啊、哦，我要那个什么，我要白衣从军，
就
是助选
啊，
我就出外面助选去了，那你不给我位置吗？我就先让民主党先赢，
就任命
了。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李在明没有问题啊，因为你是亲文的，你又不是亲我啊，
对，
我都当时都做那么长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就。整体上比如说全员刚才讲那个事给我一种感觉，也是暗合我为什么这次我那么关注曹国，在你没跟我说那个他那么烂的那个情况下，我那么看好曹国的点是在于是说，现在总体上大家都能感受出来左这一块啊，大家都有一种说想爆发能量，但是不知道支持谁，或者说你给我个理由，你给我个理由，现在缺乏个理由，因为李在明不行嘛，李在明整体上是不行嘛。
我这个其实我就是我支持你那个看法，就是保罗啊，就我觉得那个沙丘二里面有一个场景，我觉得非常现实政治的，就保罗最后没有跟那个赞达亚在一起啊，
对，
他去跟那个公主，
对，因为他要政治
联姻嘛，对，这个就是政治啊，就是你要完全抛弃你那个情感上那个因素啊，
对，
那个理想的，
对，
然后我就是跟那个政治走了，这个东西就是李在明做不到这个东西，
李在明我。 我觉得今天那个张哲讲的也有一个点其实蛮好的，就是李在明太理想主义了。
嗯，
就他也特别适合去做运动。
我觉得
去搞左翼运动的一些运动家。
你现在在那个党内啊，
嗯，
去斗那个亲文的人，啊，都已经晚了。
对，
你做那个党首都什么时候了？都已经
对对对
对,
对
啊，三年了。
就你不掌握那个权力嘛？这个我也讲，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从旁观者角度觉得，哎，为什么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这个没做，那个没做嘛？
嗯，
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要叫人家做，人家不动啊。
哎，他是能力不行，还是说真的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去趟这个浑水？
我觉得两个都有，
嗯。
两个
都
有，
多多少少都有点难。我觉得就是不会做那个很吃相很难看的那个事情。就有的事情，比如说，你比如说你被刺了一下，我上次讲了嘛。
对，
其实你知道跟尹雪无关，但是如果你在搞政治，你要赖到他头上，
就应该大粪泼他泼上去，对吧？
你要赖他，
天天骂，
但你也不赖，你也不赖，
就拉不下这个脸来
啊。就你可能觉得这个，因为确实你觉得不是。
其实这么来说，李在明一定意义上还蛮正人君子的
啊，
就是说吃相没那么难看。
那
但是呢，你是一个很糟糕的党首。很糟糕的
反对党党首，
你不搞现实政治吧？
你不搞
现
实
政
治，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左派怎么办呢？左怎么办呢？
左
有人吗？现在没有人了吧？
左现在没什么办法，
暂时没人了。
那韩东君，
我觉得可能
你看吧，就是说，现在不管尹雪的这个民调是低还是高，国民力量这个民调是低还是高嘛？
左上不来，
这个事情不是左在后面狂推的搞出来的。
对，就是大家就是看不惯，就是尹锡悦的这种摆烂。比如说最近韩国其实出了很多观感特别难看的事儿，比如他们那个澳大利亚大使，那个澳大就是之前那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死了，就是牺牲了之后，他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当时就是追责嘛，结果谁都不负这个责任，整个军队体系，后来就是对
那个李忠燮让他负责啊，
对，
而且我还跟李忠燮吃过饭，
是吧？
李忠燮是金泰孝的好朋友
啊。
然后李忠燮就是辞掉了，不做国防部长了，让他去做澳大利亚大使啊。
就是相当于是，而且是这么一个中间还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当时的那个公诉处，就是那个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就是所谓的韩国版廉政公署，当时已经对他下了那个禁止出境的命令，已经下了禁止出境，然后呢说要接受调查。结果呢韩国政府就是现在总统府龙瓦台强制任命他当澳大利亚大使，然后直接把他送出去了。
嗯，
天哪！
然后他也没有在国立外交院接受这个外交官培训，因为这个人是以前是军人嘛，他没有做过外交官啊，直接给他搞了个澳大利亚大使
啊。
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尹政权、尹政府里边发生过很多，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
这个尹锡悦的好朋友，这个郑在浩，驻华大使啊，前两个礼拜被爆料，就是。大使馆里面有人举报说他霸凌，职场霸凌。
Okay,
然后后来说呢，好像霸凌的不止一个。
就是这种问题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但是感觉左永远是没有再去炒作这件事情，抓住这些机会。然后老百姓只是对于尹的尹政权或者说尹的那个政府的观感越来越差，但是没有体现在对于你左派反对党的一个支持度的上升。
就这么讲，就是你讲那种，就是李在明他不会把这个事情搞大，
嗯。
就这个事情它就自然发生，然后就自然结束，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很多票就去了曹国呀，
大家
所以很多票就跑到曹国身上
了呀，因为支持左的人急死了呀，你怎么还不骂人了那种感觉。那曹国想得很清楚，那我来、
那曹国活了呀、曹国这么个烂人
就活了呀。如果是李如果当时但凡李在明啊有一点点的能力、那这个票就没有这么多回到曹国这儿了、而且啊我可以再跟他透一个、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觉得李在明跟曹国的感觉让我想到，因为我总是脑子里因为我对中国台湾的那个政治比较相对了解一点、他很像那个施文哲跟那个陈水扁的那种关系。
哦，
就是施文哲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嘛，还当年还倒扁啊什么的、
啊、
但陈水扁就是一个嘴上跟实际做的事情非常非常，而且包庇自己的儿女、一模一样的、那种。
而且这一点啊就包括就我根本就说回来 啊就是我觉得当时其实曹国，我刚才不是说嘛，说他其实去年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曹国要进入现实政治的一种说法的时候、当时有人去问过李在明的、你打算怎么办、拿曹国，比如说你是要把他吸引到民主党、你还是就是要跟他划清界限、李在明一直没有拍下这个板，
那李在明后来不是还给他站台了吗？
对啊，就李在明他一直没摆，就是如果你要给他站台，要么你就干脆点，比如说让他加入民主党。
哦，
他也干不出来。
这个有一个李在明很搞笑的点呢，就是为了那个比例代表，李在明本来应该去搞那个卫星党的嘛。
对，
他现在就是完全把这个变成助力这个曹国了呀，就是。
对啊。就是李在明的这个卫星党最后把很多极左人士给拉进来了，就是那种在韩国老百姓观感特别难看的一些极左人士。
本来为了比例代表他应该自己就是很努力搞那个卫星党的、
嗯、
然后没想到他还去在比例代表里面跟他竞争那个选票的嘛、
嗯、
曹国，他还去帮曹国站台、嗯、
天哪。
而且我感觉我现在甚至有一种预感啊，搞不好比例代表席位啊，曹国党可能有可能会等于或大于共同民主党的比例代表卫星政党、
啊、那应该不会的
是吧，
就是、
那个、
但应该会很接近、
哦哦、比那个卫星政党大，
卫星政党、
哦、那应该
接近，
他现在第三大党吗，但现在第三应该是大的呀，
对、
嗯、
应该会非常接近，
对对对，
就
是他的比例代表政党已经是
我知道了，现在这个局面我大概知道了，现在我比较好奇啊，就是虽然曹国那么烂啊、
嗯、
但毕竟现在左是那么烂摊子一个嘛、
嗯、
然后嘛李在明又是那种脑子浑浑噩噩的这么一个人、
嗯嗯、
会不会最终选着选着就出现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他成为关键少数了，
有可能啊，
然后就拿翘嘛，就是二郎腿一敲，对吧，你们想要让我参与那个搞尹锡悦的话、
嗯、
你们帮我去解决我的司法问题、嗯、或者说施压，
第一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嗯，
第二呢，我就要讲，就是说，昨天好像是文在寅出来讲话了。
文在寅出来讲什么了？
出来了。
文在寅出来讲
出来、嗯、
说，人家问他就是你怎么评价这个尹锡悦政府、啊？
嗯，
他说尹锡悦政府
三部的吧？
尹锡悦政府，对对对，他说是我这辈子没有看到过这么烂的政府
、
嗯。
然后韩东勋马上骂回去了，
嗯、骂回去了
说啊，你失忆了？不是三年之前，不是就是你那个是最烂的政府吗？说那个房价没有暴涨、
啊，
然后物价嘛暴涨、
啊，
对吧？这不就是你吗？
嗯。
这个话没一点都没有讲错啊，
对，
这文在这你知道我有一次跟你那个之前录过一次的，我不是去韩国、
嗯、
然后回来我跟你讲的吧、
嗯嗯、
左派碰到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就是左派失语，
嗯，
因为所有的那个政治正确、
嗯、
你现在都没办法讲，
嗯，
你比如说你说就是他那个左是又会带到就跟中国的那个关系嘛、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李在明是支持这个、跟我们这个交流的嘛，
对，
但是现在是这个中美竞争啊，
对，
你要选边站的嘛，
对，
左派现在没有办法说任何东西，
没有失力点嘛，
对
吧，
因为你要是话都被那个尹锡悦讲掉了呀、
嗯、
你要支持自由民主啊，那你就是要往我这个保守这边来嘛，
对，
对，
对
吧，然后你自己要讲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时候，那曹国呢，
嗯，
就左派现在没话了，失语了就。
嗯嗯嗯嗯，就是在韩国没有出现一个更大的社会议题之前，就是左派其实没有势力点。
你现在
其实医疗这个事情本来是个很好的牌，
然后你现在只能讲就是我们是反对尹锡悦。
嗯，
然后呢？
嗯嗯嗯嗯嗯。
那所以就有一个口号嘛，
金建熙这么好的事情，
嗯、
你吵呀？金建熙没了就不吵了。
所以这口号现在就变成什么呢？终结检查独裁。
啊，
这个就很虚，就我们之前聊绝食的时候聊过一个点，什么叫做成功的绝食？
其实
有一点就是明确主张，就是你要明确主张。
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啊
嗯、
手上都有一个强力部门的，
嗯，
然后下一届政府上来之后都是要改革它，
对，
因为这个强力部门不听话嘛，
对，
所以你说你要终结这个检查，包括你以前他们说要终结这个国情院要改革啊，
对，
对吧？这个终结这个军部啊。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
嗯，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啊。但是你今天讲就我要终结这个检察政府嘛，你上台之后你也需要有一个部门去平衡他们，
对，
你还是要搞出来的啊，
嗯，
那你怎么弄呢？就左派说我完全放权，就跟卢武铉一样的，就是我全部放权，然后我哪个都不用，
好理想主义
啊，那你们都来攻击我啊，那这个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对，嗯，这个我觉得总体上是来讲的话，就是说。韩国左派还在摸索过程中，就是怎么让他这个东西合理化，就是一方面嘛，就是这些革命运动出身的那些政客现在到了这个地位已经头头脑脑了，但他身上还是有一点原来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遗存的那种东西，导致可能放不下身段，
你然后你 运动搞完了，你也要开始过好日子了呀。
对啊，那其实手下的子弟兵们其实都开始占位子嘛，对吧？你又不能说完全不去去考虑到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我觉得现在韩国左派没有在摸索，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
我觉得摸索就现在就摸索一个人出来，就摸索个保罗出来。我觉得支持左的人其实也很着急。你比如说刚才是说四五十岁的人，比如说支持那个曹国里边，可能四五十岁的人可能占多数。就是你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啊，他那个是倒过来的，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啊，他对于自己小孩的那些事情，我估计那些人本质上也是知道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这个不重要，现在我们需要去反映，对吧？会要把那个政权夺回来。但二三十岁的人呢，他那种现实剥夺感更强烈，就支持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现在不管了，这个东西反正是左派有那么多的一个票仓，我总得找地方去吧。反正李在明反正也就这样了，对吧？出来一个草狗我先弄吧，那个感觉。但你觉得啊，你们觉得曹国首先能破自己那个司法的这个局吗？
他讲的很这个云淡风轻是吧？他讲什么是如果我被关进去了，我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写书、看书啊、做这个仰卧起坐啊、
是关两年对吧？
啊，两年。
OK，
但我觉得他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不进去。
对
对，
就这样。
他有没有可能不进去呢？你觉得？
如果这次超过200
选得好
啊，超过200，
哎，不是，他如果超过200的话，他怎么能做到不进去呢？
你背上那个关键手术了
对
吧？
民主党能干嘛呢？
真的往那个弹劾尹锡悦那个方向去，
就也把这个东西的焦点引到尹锡悦身上。
对，
对，
然后如果民主党上台了，他不用坐牢了呀，
就是特赦了。
文在寅是到最后都在保曹国，曹国我现在看下来就是。讲真的一无是处啊，对吧？当时大家都说不要提名他做法务部部长，然后文在寅保了他。
文在寅那么喜欢曹国为什么？
不知道啊，我感觉
有很多。
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政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绑了这个山头之后你就要跟他绑到底了
啊，
就好像你讲的那些，就是其实
站队嘛，
尹锡悦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问题嘛，但是基本上就是你们大家都绑定在一起啊，因为反正不是这个人出问题，那个人要出问题。然后你如果放掉一个的话，你山头就散了嘛。
对，
大家都绑到底嘛，就是。
对对对。
超过有这么多问题，当时文在寅还保了他。
对，
其实说实话，如果不是他有那个政治地位，他现在已经去坐牢了。
OK。
他老婆不就已经进去了吗？为什么他可以二审之后判了他两年，让他去？去那个终审啊，去大法院去告，然后让他先不收监，对吧？因为你是个政治人物嘛，
而且大家也在观望，
对啊，
对，
法院也在观望嘛，
因为你是个政治人物嘛，我们先看，对吧？后面怎么弄？
说不定你又崛起了呢，对
啊，有个利益交换。
我觉得是首尔大的那个决定，就是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对啊，首尔大就是嘛，要看，哎呦，你现在开始这个政治上有可能要回来了嘛？
对，
那我放你一条生路呀，
就从罢免变成那个退职的，
啊，我放你一条生路嘛，
okay，
对吧？然后。就我就说这，我说这个真的是不要脸的
啊，
对吧？他女儿这么多烂事，他的那个他女儿的那个研究生的那个学位已经给他免掉了啊，然后他女儿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学位都已经给他
免掉
了，
然后他医师执照也没了，
医师执照还有
没了，取消了
啊？他现在有，他们现在说他是待定，因为他后来又上诉了。他要上诉
了，但是已经是目前是取消状态，
是这样的。好，我记得是我忘记了，反正说他现在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
对，高中毕业生，
他现在就是个高中毕业生，然后他也不能这个做医科相关的东西啊，
对，
但是他脸皮很厚啊，他可以继续去做一个
YouTuber
啊，然后每天拍这个美妆的呀，穿新衣服呀，然后这个法院传唤他的时候啊，对吧，这个他就穿的像一个这个艺人一样的，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口罩一戴跑出来，你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对吧，然后跑出来走一圈。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荒诞，怎么这脸皮这么厚的啊？怎么可以啊？
就现实中是有这样的人的，
对啊。
但是很有意思的点，这里就来了啊！我又说到3月27号那个记者会，3月27号记者会有外媒记者问了，说你女儿就是医师执照都要没了， 然后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曹国呢他还特地中间纠正了翻译，就翻译本来就是说的是剥夺了议事执照嘛，就剥夺这个词，曹国直接向那个要求翻译纠正说这个不是剥夺，是我女儿主动归还了议事执照，就我不做任何医疗活动，这是我的一个主动选择。
他讲这个话不就跟尹旭说他老婆收包一样，勉为其难收包，一个逻辑吗？
对啊，
哎呀，反正我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人啊，尤其像张哲读书人啊，我跟薛小新都是做媒体人，都我们暂且算读书人知识分子吧。
嗯，
我们其实对于一些特别不要脸的事情呢，本质上也是很唾弃的。
嗯，
但是呢，因为又是比如说报道政治或者研究政治、学习政治，又知道政治这个东西是里边是有非常现实和它肮脏的那一面的。
对对，
因为你这是人性
啊，对的。
因为就大还是建议大家多看纸牌屋，人是会因为权力利益而行动的嘛，对吧？
对，
你要用这种东西作为一个胡萝卜和大棒，然后去让别人去动。
所以曹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人呀。
对啊，
对，
本来就已经
烂，从这一点
烂成这个样子了。
这一点，我觉得我看好他成为保罗，就是你真的什么脸都不讲的话
啊，
很有可能这个局还被你破了。到时候，
啊、这里要说瞎话，但我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看好他，因为。国内的很多人呢，本来他可能不关心韩国政治，
不关心，对，
或者他知道曹国以前那个事情，但
隐隐约约有听说，对吧？
但问题是，对于韩国人来讲，
对，
就是你曹国或者你左派现在不讲这个事情，
对，
我韩东兴每天讲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会一直带在他身上，这个原罪啊，你脱不掉的，
对。
但我说这个人怎么有可能啊，以后去登大位有这个机会，
除非对家直接崩。
啊，
因为什么事情直接崩了？
啊、因为不止对家要崩，而且你这个共同民主党也要崩。
而且我们说老实话，文在寅当年能当选啊，就是因为闺蜜门这个事情太大了。
啊、
对，
本来文在寅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吧？
其实，但是
因为他之前选过一次嘛，对吧？
金建熙现在，就是说，当时不是说那个国会通过特检法嘛，
对，
要查他两件事，
对，
一件事情是他那个收包，对吧？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那个操纵股价，
对。
操纵股价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节目上面有没有聊过、啊？
没聊，没聊。
是什么呀？你看那个《繁花》，金建熙就是那个林泰
啊，
他
借钱给别人，
他自己有一个账户的
啊、哦 okay ，
是在那个证券公司。
Okay, okay,
然后这个账户呢，我不操作，我托给那个阿宝，
对，
阿宝来操作，
对，
阿宝呢是炒股票的嘛，他不做价值投资，他只操纵股价，然后这个事情就查了嘛，就查到说这个林泰，你知不知道？就金建熙，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有一个人是在操纵股价，
对，
用你的账户啊，
对。
然后金建熙就是不承认嘛，他说我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
我只是找了一个理财，
我只找
了一个
人帮我去做股票
啊，找了个理财的。然后呢，之前这个事情呢是邱美爱做法务部长的时候去查的，但是邱美爱查嘛是让那个时候检察总长是尹锡悦啊，
对啊。
那尹旭说我不干涉这个案子，但是下面的人要听他的嘛，那下面的人去查的时候就看眼色嘛，后来就。金建熙这个就没查，就放他过来。
OK，
然后呢，现在是发现就是所有的这个证券公司的人跟金建熙沟通的时候是有那个记录的
啊。
金建熙是知道
调不掉了，
知道人家这个在操纵这个股价的。
嗯
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金建熙直接在做，金建熙只是把这个账户托管给人家，
他有空间可以去
对的
扯开
这
事情，这
可以扯的，
对的对的，
就是我找了个理财公司啊，
对，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操作我
不
晓得，
我平时不管的、
啊、就这个事情不是我直接在买卖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关于那个收迪奥包那个事情、现在尹雪他们往什么样方向去说呢、说这个人是故意的，就是他
做局搞我，
对的，
做
局搞我，
做局搞我 啊,
啊。然后因为什么，金建熙平时出去的时候戴的那个项链啊，就几十万的、然后你这个迪奥包才10000多块钱，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对吧？
对，今天现在的逻辑就是什么？就我平时都不用这个烂货的，然后你这个10000多块钱那个包本来都不用的嘛，
对对对，
就对我来说
也有点说服力，
对啊，对我来说就跟什么，对吧？喝了一杯咖啡一样，
我本来就无所谓，对吧？
啊、
你喝送了，对吧？
所以这个国民力量现在往这个方向熬嘛，那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可以就是把它弹劾掉，对吧？
弹劾不够， 不够
的。
嗯，
包括金建熙在那个谈话里边说、
嗯、
啊，这个国政对吧？南北关系我要怎么怎么搞，
嗯、
怎么怎么搞。
嗯，
他讲归他讲啊、
嗯，
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成为现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闺蜜干政案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有没有按照崔顺实的想法去运作国政。
对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焦点。当时
事实证明是有的，
就宪法法院认为是有
的
有的、
啊，
对
啊。所以就成为弹劾理由了。
那我理解了，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尹锡悦他现在别看他满头包，但基本上你说大家要扯开脸皮硬凹的话，还是凹得回来的，不像闺蜜们那么一击致命。
就是你要，所以我说是吧，李在明呢要牛逼到那个程度啊，就是这个不是光有闺蜜，还有那个世越号嘛，
对，
就你连吵很多年嘛，
对，
就你现在有那么大的事情，然后要有几百万人上街，
嗯嗯嗯，
长期的。那个烛光那个示威嘛、
嗯、
要让他下台、啊
嗯、
那那个时候呢那个大法官要看脸色了，
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是尹锡悦提名的，
看舆论嘛，对、啊、
但是我要我没、嗯、实在没办法熬不下去了嘛，
对,
对吧，
对对对，
如果就我这一票，
理解理解、嗯、这样看起来其实就是如果现在这个局面不被破，或者说没有发生一些那个黑天鹅事件的话，基本上尹的局面没有那么糟，对吧，
他只要饼到一百啊，
对啊，饼到一百就没有那么糟
啊、
嗯，等于是现在我觉得左和右大家都是一滩烂账，
所以我说这个狗咬狗啊，
对，狗咬狗。然后呢，哎，最后我们花点时间，你觉得韩东勋未来有可能崛起吧？
我觉得假头套还是蛮厉害的，现实政治牛人很厉害，
这个人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他、
啊、他是假头套
啊
他是戴那个假发的，对吧，
假头套啊，最近那个共同民主党里面很多议员开他玩笑嘛、
嗯、
说这个假头套以后要去坐牢，没假头套戴了他们专门去查了那个，
就是你观察下来这个人还有点东西的，
他是非常有实力的检察官系统里边出来的，
嗯，
然后我记得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对，
读的
学历 OK，
然后首尔大的，
首尔大的，
对吧？然后一路都是在这个做什么特检，以前什么李在镕也是他抓的，朴槿惠，这个李明博，就重要人物啊，你听到这个检察院系统里边做的这个大案都是他，
就是精英分子。
然后他非常牛逼的是他的脑子动得非常快。国会质询里面啊，就不管你什么国会议员跑过来质询、
嗯、
你吵不过我，
对
啊、那还这个人还是个人物的，
不动如山啊，真的，你怎么样骂，对吧，我就很巧妙的回你把你气得要死。
这两个人水平就是曹国跟韩东勋、
啊、那曹国搞不过他，
搞不过他的
曹国呢就是个面孔啊，
行行行行行，
但我觉得韩东勋他其实有一个还是有弱点的，
他弱点是
没有灵魂，
没有什么，
没有灵魂这个人
啊，那太好了，这个
就
是、
哎，
但是
哎，我插一嘴啊，我现在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就像现在你们的做法一样，也是左右的，
不是？
徐小新，你刚才没有灵，
没有灵魂，
我知道你，但是你刚才没有灵魂那个说法非常理想主义者
啊，不，我这个必须我要说明，
你说，你说，
这个真错了，因为在韩国，尤其是要参加大选举的人，他需要一个 image making 的。他需要一个形象
的，懂你这个点，懂你这个
点，就不是说我多希望他有灵魂，也不是说我觉得有灵魂如何如何，而是他没有 story。如果
你要提出大的论述，你要提出大的论述，让大家有那种追随你的那种意愿嘛，对吧？
对，
基本上这个意思嘛，对吧？
对。
但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大时代，你提出大论述会让大家追随你。现在问题是，你选举啊，你不管有没有大论述，到了时间就要选的嘛。
国会议员选举
没有，尹锡悦也没有，也可以上。
对对对，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之前那个金大中、
啊、
卢武铉那种时代。
但我还是不，我觉得不是
这
样。
我
就问你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吵这个，因为韩东勋能不能做那个候选人都不知道。
都另说，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点啊，就是说。如果现在这种局面一直下去，左派也一直没有那种所谓有灵魂的人出来，然后韩国国内呢没有什么出现大的问题，要呼吁一个大人物大时代出来，你到了时间还是得选举啊，
对，
就那个时候如果只有韩东勋的话，那你说又投给谁呢？也就投给你了，
嗯，
对，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嘛，就除非我就说，除非出现黑天鹅事件，
嗯，
类似于像什么闺蜜门啊，然后世越号啊这种事情一出来。好了，韩国因为韩国是一个社会激动程度还是蛮厉害的，
对对对，
就是一旦出现一个什么事情，舆论一起来的话，韩国还是会震动幅度很大的嘛。
尹锡悦厉害在这里啊、
嗯，
他已经开始控制变量了啊。
对，他要把很多事情
最大的变量金建熙已经消失了呀。
但是还是不能 阻挡一种可能性，就出现一个他都没料到的一个
啊，对对，就不能掉以轻心嘛，
对吧？如果什么北面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
北面不会，
北面
没有，
或者太平洋的对面啊出现什么事情啊，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对吧？因为韩国内政虽然如此精彩，但是在国际政治里面毕竟是个小国嘛，
嗯，
对吧？很多事情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对对
对，
这个还回过来还是比较，但是我是听出来，薛小青还是蛮理想主义的，你不是坏事儿。
不是，我觉得我这个不叫理想。
我懂你，我懂你这个意思呀。但是你刚才说那个灵魂，那个我彻底懂你这个点。但是呢，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实政治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很苟且。
嗯，
我觉得就是苟苟且且的。但是出现一旦，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对于李在明比较，你今天这么一说，其实我对于李在明的感情更复杂了。
嗯，
就这个人呢，应该是个好人。嗯
啊，那肯定啊，
对吧？这个人应该是个好人，但是呢，你作为政治家，作为政客是失格的。
你谈恋爱的时候你都知道的，说人家好人们就完了，
但是不，但我觉得好人他也没有好的像卢武铉怎么好
啊？
那是
卢武铉是极致好人的极致，好吧？但你现在看看 B 站，
这也不用吧？
你现在看看 B 站已经多少他的视频了？我的妈呀，愿为江水，我鸡皮疙瘩都掉下来了，好吧？
那个好像是文在寅自传里面有一章的标题，
他写过这个的。然后那个我们这边的 UP 主呢，就非常用心看他的看他书看的比较多，然后把这个标题用过来，然后剪成那种 CP 视频嘛，就非常厉害，好吧？反正但是你不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把韩国政治啊，以我们今天聊的那种层次啊，
嗯，
就我相信中文世界很少有聊到这种层次的了，
嗯，
就聊的真的已经很下沉了，对吧？很多点，我估计很多听友其实不一定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但就听个乐嘛。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网友是会在韩国政治上面投射很多中国人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念的一些东西的
啊，对的，
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导致。我们讨论他们政治的时候比较有热情，就是这个道理，会有很多一些想象的东西，对吧？这也是我觉得说，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吧，就是一方面告诉大家有这种现象，第二方面就是说大家通过现象看本质。
对，
这政治呢，的确就是，尤其对于韩国政治，我现在是觉得，比如说像 B 站 UP 主啊那种很多写那种卢文的那些东西啊。很理想化的，很理想化的。但是呢，我们通过一期期节目跟他讲，理想化是有他理想化好的一面，但是韩国政治没有大家想的说那么的 drama，
嗯，
对吧？他 drama 只是表面嘛，现象嘛，其实本质上还是利益分配，
或者说他想让大家看到 drama 的一面。
我觉得韩国人也没有想到在中国
啊，当然这个没想到，
对吧？反正行吧，那个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因为选举近在眼前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四月十号之后了，反正那个选后肯定又值得聊了，就是那种新的局面，或者说哎不出我们的意料啊什么的又出现了这种事情，到时候大家还坐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吧？
好
啊，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多元观察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